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印度第四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我一定兑现誓约。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我是来自印度瓦拉纳西邦鹿野苑的法轮大法弟子，在2002年得法。我想通过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历程，以及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我的一些难忘的弘法经历。第一部分，得法。在2002年8月左右，在拉达克邦列城镇一年一度的妇女节期间，我遇到两位法轮大法弟子，一位是华裔美国人，一位是当地的藏人，他们在演示法轮功的动工。第二天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但经过了几年时间，我才真正成为法轮大法弟子。因为过去多年我尝试过不同的修炼法门，看过很多书，脑子里灌满了各种观念。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一定是在寻找一条真正的修行之路，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寻找。我曾内心充满疑惑或无数的问题，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我最终得大法并开始修炼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疑惑和有很多问题的人，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条路，或者很快就放弃了。刚得法的那几年，我主要是在瓦拉纳西邦附近的鹿野苑度过，夏天则在拉达克邦度过。我也有幸多次前往美国参加法轮大法国际法会等相关活动，观看神韵演出。去美国参加的活动对我很有帮助。在鹿野苑，我遇到很多磨难，例如无休止的家庭冲突问题、极端的气候问题、许多其他本地问题，还有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等，所有这些令我无法承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正是法轮大法的力量，让我在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撑了下来。第二部分，弘法。在拉达克期间，我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做了完美的安排，给我提供了多次弘法的机会。拉达克当地人对法轮大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深切的关注。他们提出很多想法和建议，比如我可以做什么，去见谁，去哪所学校等等。我也有机会贴了很多海报简介，以此来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举办法轮大法的介绍会，参加者主要是来访的游客。后来我在列城的主要街道和其他地区多次展示法轮功真相，我还去各个学校弘法。2008年，我在拉达克的列城主持了第一次在学校的弘法，有许多学生和老师参加。自2010年以来，我们在拉达克的学校组织了更多的弘法活动。鹿野苑的练功点是在当地的一个花园里，从2010年开始，每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展示真相资料。由于要兼顾家庭和经营旅店，还经历着不断的磨难，所以我只走访了几所学校。我非常感谢邦加罗尔的一位同修。2011年，我和他一起去了好几所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印度在学校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意识到一个人可以身兼多职。介绍法轮大法，教五套功法，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堂课大约一小时。此后我开始了在学校包括高校的弘法讲真相的历程， 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一段旅程一直坚持到今天。本来我对去学校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原以为在那里只能演示功法，而我却更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师父在讲法中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并提醒大法弟子救度各民族的人是我们的神圣誓愿。每当学到这些法事，我总是很感动。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是那里生命的希望，将来你们就会看到。现在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没有大法弟子，对他们来讲会造成很大困难的，最起码是这样。所以那里不管有多少大法弟子呢，那对那个民族来讲，那就是希望。因为我已经在拉达克生活了很多年，那里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我决定去更偏远的地方，比如东北部各邦、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印度所有主要的藏族学校、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地区、西金、安达曼群岛等。在整个旅程中，总是既有挑战，又有恩典。我经常面临的一些基本挑战有：一，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有住宿地点的联系方式，没有任何人或学校的其他联系方式。二，面临住宿、交通、饮食等方面的经济困难。三，旅途很辛苦，通常是步行，但我要确保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是安全的。四，极端气候条件，如高温、下雨、潮湿和山体滑坡的危险，以及丘陵地区道路蜿蜒。不过，在这些所谓的损失的背后，也有极其珍贵的收获。例如，在旅途中遇到有缘人，这些有缘人和其他许多人在很多方面都伸出援手，他们为我的住宿、食物、交通和复印资料等提供折扣。还会有无数次奇妙的相遇，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地点。这些都是在我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显现的神迹。我明显感受到师父提前为我铺好了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着我们迈出这一步，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内心的疑虑也一直困扰着我，比如我正在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否是正确的事，我是否应该做其他事情，去其他地方，或者只是待在家里。但最终我总是决定尽最大努力去做。我意识到，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做什么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纯洁真诚的心和救人的愿望。第三部分，大法帮我度过人生最艰难时期。我遇到过危及生命的情况，主要是病业的形式，还有许多我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其他情况。然而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当处于最艰难的磨难中，我始终无法清楚认识到尊敬的师父的点化和指引，也没有像许多同修那样有超常的体验。我一点儿也没有，我完全处于孤独中。即使向慈悲的师父求助，看师父的法相，尝试其他的办法，也丝毫没有显现出我迫切希望的结果。但不管真正的我或假我怎么想，其实每次都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因此，在那些艰难的时刻，我总是能够鼓起勇气继续前行。我在学法、交流、听师父讲法、听普渡、济世、神韵交响乐、做与法有关的事情时，经常得到正的引导。多年来，明慧网一直是我前行的伙伴，是我获得灵感和指引的源泉。在迄今为止的旅程中，我经历过无数的事，其中我的几篇心得交流被发表在明慧网上，我很感激。下面 我想总结一下在修炼路上的感悟，当然我还在提高之中。一，即使有人周游世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宗教、精神理念，他们仍然是拖着行囊到处走，直到有一天幸运地遇到了大法这条真正的修行之路，才能真正卸下所有的业力包袱。二，在面对冲突和许多情况下，我往往会变得紧张、担心、自责，最后成为难以放下的怨恨。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童年的经历造成的，也可能是前世的经历所致。我现在还会有这些反应，正在努力克服。有时当我以为我终于克服了某种执着，或放下了过去的怨恨等，一件事情出现了，又引发了许多过去的感受，像山崩一样压在我身上。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有100%克服它。当我退后一步，从远处观察和分析这些情况和我的反应时，我发现完全没必要紧张、担忧、自责等。只要我知道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一切都没问题。我只需要用向内找这个法宝，看看自己哪里没有达到心性标准。三，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心里抵触不失不得的原则，因为我不甘心接受失，只想得。然而根据我对不失不得这一普世原则的有限理解，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对我来说，只希望得是愚蠢的。四，令我苦恼的是，我一直无法坚持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有时我能坚持几天甚至几周，但总是又回到不规律的状态。对我来说，第二套功法练30分钟都困难，更不敢奢望练1个小时了。我不想抱有一种观念或固定的想法，认为自己不能更精进，但另一方面我似乎无法突破。这种很矛盾的状态一直伴随着我。明白学法练功的重要是一回事，付诸实践并能够做到根本上的改变又是另一回事。五，我衷心希望印度的同修在印度广袤的土地上弘扬大法，让我们走出去，接触更多不同民族和部落。做起来并不难，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主要是有发自内心的愿望。慈悲的师父已经铺好了路，把大法带给那些地方的有缘人。六，最后，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都知道大法是无所不能的，能够圆融一切，所以所有的印度同修都应该尽量保持彼此间的和谐，这样才能很好的证实法，维护大法的尊严。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来主师救度众生的。为了达到这个神圣的目标，我们一定要相互配合好，不要让私心和观念干扰我们应该做的事。师父在法中告诉了我们矛盾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要忘记从法中学到的法理。七，让我们记住，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朵美丽而独特的花，这个由许多不同类型、颜色、大小、气味的花朵组成的花环之美，就在于我们都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结语，我由衷地感谢慈悲师父的恩典，使我有缘今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并指引我踏上征程，兑现誓愿，助师救度印度的各民族众生。我也感谢同修们，在困难的时候鼓励我坚持下去，给我提供各种真相资料，发到偏远地区。记住师父在《弘银助法》中说的，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 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这有助于我今后做得更好。谢谢师尊。
请听2023年印度第四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让我成为一个正直、自信、勇敢的人》，译文，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64岁，修炼大法已经11年了，修炼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感谢大法和师父让我成为一个正直、自信、勇敢的人。第一部分，修炼经历。修炼前，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因为一点小事都会伤心苦恼。在身体上，我被各种不适所困扰，多年来一直在服药。修炼大法后，百病痊愈。现年64岁的我，整天工作不觉累，只要几小时的睡眠就精神百倍。我也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能够冷静地面对各种困难的情况。当然是师父多次保护我，避免灾难。我儿子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说，妈妈，如果你修炼了大法，你所有的病都会好了，你的心也会很平静，等等。但那个时候我无法接受，我认为不看医生不吃药怎么能去病呢？我既不相信祈祷，也不相信寺庙。当我在海外生活了24年之后，事业和家庭都出现了问题，令我非常沮丧。在2012年，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我开始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三个原则生活，体验到了修炼大法的各种好处。我丈夫是无神论者和革命者，分歧和冲突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持续了40多年的婚姻，最终我们不得不离婚。此后，我便在我哥哥的公司工作，这样使我能够自立。修炼后，我意识到即使我再难过，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学会了宽容，我认识到原谅他人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我遵循真善忍的准则生活。转法轮这本书具有深奥的法理，它揭示了宇宙的真相，我学习后认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以及各种日常事件的因果关系等等。通过坚持不懈的修行，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和行为都会变得正直。现在我正努力把这个美好的功法介绍给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是多么神奇，使人们变得更加真善忍。第二部分，实现梦想，翻译马拉亚拉姆语转法轮。有一天，儿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试着把我们的大法书转法轮翻译成马拉亚拉姆语呢？我受到启发，经过认真思考，我开始了翻译。由于我的英语水平有限，很多单词我无法理解，依靠英语和马拉亚拉姆语对照词典，我将转法轮的九讲翻译成马拉亚拉姆语，用手写在九个笔记本里，然后到打字中心请人打成文稿，再输入我的电脑里，逐字逐句的翻译，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这是一个长达12年的艰苦努力后最终完成的大工程。完成后，我联系了法轮大法学会以获得批准。 我被告知转法轮和法轮功的翻译都获批准了。一位来自班加罗尔的学员将法轮功翻译成马拉亚拉母语。另外两位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同修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无私奉献。这是我梦想的实现，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在很多事情上得到启发，感到很幸福。除了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将转法轮翻译出来，使我的文笔变得更好。尽管以前我对写作缺乏兴趣，现在我喜欢写作了。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耐心、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可以克服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障碍或危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第三部分，儿子的去世。我二儿子19岁去澳洲留学，他选择了他喜欢的设计专业，还在学习之余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兼职工作，对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很满意。两年后，2021年10月4号，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你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我无法接受发生的事情，在前一天我们还聊了很多，我悲痛至极，整日以泪洗面，不知道该怎么办。10天后，他的遗体被送回家，他躺在棺材里，我坐在他旁边，我很惊讶地感到一种力量。我沉默着，在心里默念论语，我希望慈悲的师父救度他。随后他被火化了。多年来，我曾经历过剧烈的悲伤和痛苦，生命的起伏。儿子的离去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痛苦，他在我的生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死了他不会真死，最大一层分子粒子的外壳脱掉了，而分子以下那个微观粒子组成的身体那一部分并没有死掉，它就离开了。就像人脱掉一件衣服一样，它并没有真正的死，但是在这个空间的这个人却消失掉了，因为身体要火化呀，或者用土埋起来，身体总要腐烂，要解体的。这个空间里它没有了，就是这一层粒子消失了。但我仍有疑问，上帝为什么要夺走我儿子的生命？后来我悟到，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原因。我确信，我的儿子在我们仁慈的师父手中是安全的。师父开悟了人的生死、轮回、灵魂等真理。我是大法弟子，所以我要忍耐，我要继续修炼，因为我的力量就是来源于大法。我的忍耐来源于大法，我的希望和信念都在大法里。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即使现在看起来很难，只要我们做得正，最后一切都必然是美好的。我正在努力放弃根深蒂固的执着，比如修口，对安逸生活的向往等。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2023年印度第四届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克服家庭观，在网上弘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来自孟买的大法弟子。我先生2001年开始修炼大法，几年后在目睹了他身心状态得到改善后，我也开始修炼了。我得法前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无论是开心、煎熬或病痛。我的脾气暴躁，而且固执己见，我从没思考过人生或未来的规划。我也曾祈祷，做一些宗教仪式，但对精神层面的东西或打坐所知甚少。二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受到各种病痛的折磨，比如背痛、脊柱炎、甲状腺和血压问题。医生告诉我要终生服药。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压抑的一个阶段。先生鼓励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我当时的状况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里说的，有的人根基很不好，可是家庭环境很好，很多人都练功，也有一些人是宗教居士的，很相信修炼的事，在这种环境中也能促使他变得相信，悟性变好，所以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有时我也学法练功，参与一些讲真相的活动，但对大法还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虽然我的悟性不好，但师父还是多次点化我。一次我梦见了师父，师父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坐在椅子上，对我说，你跟我来。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开始对师父和大法有了更深的信念。经历了多次的身体进化后，我原有的执着和观念也开始消退，甚至忘了我从何时起不再吃药了。我从各种病痛中完全康复了。第一部分，历经磨难。有几年，我的生活很艰难，对我的心理和身体都是考验。2016年，先生被调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我一个人担起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任务，而且当婆婆来看望我时，她却患了中风，半身瘫痪。几个月后，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们悲痛欲绝，而父亲也卧床不起，得了抑郁症。我把父亲接过来和我住在一起，8个月后父亲才走出创伤，可以下地走路了。父亲康复后回到了老家，但磨难还没结束，下一个关来得更猛。我的妹妹被诊断出肝硬化晚期，需要做肝移植，为此我不得不离开家，去妹妹居住的另一个城市，照顾她和她的孩子们。我情绪非常低落，健康状况也恶化了。几个月后，妹妹等到了捐赠者，又过了数月之后，她康复了。回顾那些经历，的确是对我的重大考验。在那段时间里，因为我坚持参加网上集体学法，并与同修们交流，这样做帮助了我修炼，也提高了我的忍耐力。第二部分，利用网络传播大法，过程中提高心性。2020年3月，我小儿子的十门考试结束后，我想加入户外弘法活动，但是中共病毒疫情开始了，孟买也宣布了封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我不可能再参加任何户外活动了。2020年3月20日，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在明慧网发表，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 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在与同修们讨论后，我意识到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尽力使更多人知道真相。因疫情，人们被关在家里，感到害怕、沮丧，同时也在寻找能使内心平静、提高自身免疫力的方法。由此我想到了举办网络讲座，以这种方式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世人。我对技术不太精通，但得到了其他同修的帮助。一位同修建议使用在线电话视讯的应用程式，几位同修提出要帮忙演示功法，这样我们开启了网络教功讲座，用在印度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印度语和英语。在同参与者的互动中，我感到世人都在等这个机会，很多人都对我们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们表示感谢。很多人说曾经收到过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现在他们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学练了。现在除了印度语和英语外，网络讲座还开设了孟加拉语、卡纳达语和其他语言，我们还在组织一些跟进课堂和集体学法组等等，反响都非常好。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联系了上百万人，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网络讲座，了解法轮大法并学习功法。印度是个人口稠密的大国，我确信网络讲座和社交媒体能在影响大量人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网络讲座的项目是所有参与的学员们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广、介绍、教功、组织集体学法小组等等。这段期间，我意识到只要我有正念，师父就帮助我。有几次我在打坐或发正念的时候，就有了可实施的新想法。一些同修们也会打电话来，或以某种方式来帮忙。我常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但当我只当作是每天例行公务的时候，干扰就来了。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很强的正念。在这个项目中，我也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考验。印度和国外的同修们赞扬我时，我产生了执着心，表现为被赞扬时就开心，被批评时就失落，而且这种感觉还会整天萦绕在我脑海中。我觉得我是能接受批评的，可却找不到干扰的根源。于是我请求师父的点化。晚上学法时，学到师父的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我立刻悟到我哪里错了，我所有的情绪都没了，谢谢师父。现在每当遇到类似情形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段法。在线和新学员一起学法练功的过程中，使我终于能做到按时学法和练功，我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注意力和反应力都有了提高，我感到轻松而且充满活力，我对生活的展望也有了变化。感恩师父，尽管我有无数的缺点，都不放弃我。以上仅代表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如有不当，敬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